火烧赤壁，曹操大败。曹操送走了庞统，开始加紧迎接黄盖前来投降和攻打东吴的准备。这一天，水军都督毛玠和于禁前来报告，大小船只都已按要求连锁好了，旌旗和作战物资也都配备齐全，请丞相前去检查。曹操来到水军中央一艘最大的船上，观看水军操练。只听战鼓咚咚咚响了三通以后，各队战船分别出动。这时候天上刮起西北风，各船扬起风帆，船队冲波破浪，稳稳前进。水军士兵在船上舞刀弄枪，果然像在平地上一样，前后左右各军旗帜鲜明，井然有序。另外有50多只小船来回的传递消息，曹操看了以后非常满意。可是谋士程昱却提醒曹操，丞相，把船都锁在一块儿，稳倒是稳，可是东吴要用火攻就难以提防了。曹操一听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凡是采用火攻都必须借助风力，现在正是冬天，只刮西风和北风，哪儿会有东风或南风？我们在西北，敌人在东南，他如果采用火攻，只能烧他们自己，我们怕什么？程昱不再说话了。曹操这儿高兴了，周瑜那儿比他更高兴。可是周瑜正在高兴，天上突然起了西北风，他猛然想起一件事情，大叫一声，口吐鲜血，昏倒在地上。将领们急忙把他抬回大帐，一面派人去报告吴侯孙权，一面请医生治疗。经过治疗，周瑜终于醒了过来。鲁肃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，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诸葛亮。诸葛亮却笑着说，周都督的病并没有什么，我一下就能治好。鲁肃听了，立刻请诸葛亮去见周瑜。当时啊，周瑜正盖着大被躺在床上，见诸葛亮进来让人扶起来。诸葛亮说，才几天不见，没想到都督一下子就病得这么厉害，应该吃些良药才好啊。周瑜点了点头，吃过了，但人不见效。都督，这种病气儿一顺，自然很快就好了。周瑜料到诸葛亮已经猜到他的心事，故意问，赵先生看我应该吃点什么药好呢？我这里有个药方，保证让都督的病好起来。说着要来纸笔写了16个字，要破曹兵需用火攻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。周瑜一看十分惊讶，哎呀，先生真是神人，请先生赶快告诉我该用什么药来治我的心病。都督，曾经有人向我传授过天书奇门遁甲，可以呼风唤雨，都督需要的是东南风。这不难，可以在南屏山上建一座台子，叫七星坛，台高9尺，分3层，再派上120人手拿旗帜站在台子四周，我在台上做法，就可以借来3天3夜的东南风。哦，别说3天3夜，只要1夜东南风就行了。好，那就定在11月20日半夜到22日清晨 怎么样？周瑜听了以后啊，病已经好了一大半，他马上传令派500个身强力壮的士兵到南屏山上去修建七星坛，另拨120人听从诸葛亮的号令。七星坛很快就建造好了。11月20号那一天，诸葛亮先让鲁肃去协助周瑜调兵遣将，然后在七星坛上做起了法术。与此同时，周瑜和将领们一边等待东风，一边忙着调动兵马，另外派人通知孙权到时接应。黄盖已经准备好20只火船，每船都装着芦苇干柴和鱼油硫磺这些易燃物品，上面用油布盖好，船头上插着青龙牙旗，船尾各拖一只快艇。甘宁和坎泽在水寨中负责看住蔡中蔡和，一点消息都别泄露出去。这一天已经到了傍晚，天上还是没有一丝风。周瑜对鲁肃说，诸葛亮是不是在扯谎啊？这隆冬季节怎么会刮东南风呢？都督，两军交战，诸葛亮不会把他当成儿戏的。到了3更天的时候，忽然传来一阵风声，周瑜走出帐外一看，旌旗被风刮得呼啦啦响，旗子上的带子一律飘向西北，正是东南风。周瑜又惊又喜，喜的是天上果然刮起了东南风，惊的是诸葛亮真的能呼风唤雨，是刘备的得力干将，是东吴的祸根呐、非把他杀了不可。于是他派丁奉和徐盛各带100人马，从水旱两路直奔七星坛去捉拿诸葛亮。谁知道丁奉到了南屏山一看，诸葛亮已经走了。丁奉赶紧下坛寻找，正好徐盛也赶到，两个人追到江边，听士兵们说，昨天晚上看见有一只小船停在江边，过一会儿见诸葛亮上船，船就离开了。丁奉和徐盛继续分水旱两路追赶，追着追着真的看见前面有一条小船。徐盛站在船头高声喊着，诸葛军师请不要走，周都督有请。诸葛亮站在船尾笑着说，请你回去转告周都督，要好好用兵，我暂时返回下口，等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他。徐盛还不死心，追着喊着让诸葛亮停下。眼看就要追上的时候，赵云拿出弓箭站在船尾大叫一声，我是常山赵子龙，奉命专门来接军师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死死追赶？我本应当一箭把你射死，又怕伤了两家的和气，现在我只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本领。说完嗖的一声，一箭射断了徐盛船帆上的绳子，那帆立刻唰啦落了下来，船马上也横过来走不动了。然后赵云让人扯起了风帆，乘着顺风飞快的走了。徐盛和丁奉只好回去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周瑜。这一下可把周瑜气坏了，但是马上就要跟曹操交战了，也只好先忍下了这口气。周瑜立刻传令，甘宁带了蔡中伪装成曹军，沿着长江南岸直奔乌林曹操存粮的地方，秘密混入曹军之中，到时候以举火为信号开始行动。太史慈带领3000兵士直奔黄州，截断曹操由合肥方面来的援军。吕蒙带3000兵士到乌林协助甘宁烧毁曹军的营寨。林统带3000兵士直奔夷陵，一看见乌林起火就马上接应。董袭带领3000兵士攻占汉阳，然后从汉川杀进曹营。潘璋带3000士兵到汉阳接应董袭。 六路人马分头出发之后，又让黄盖安排火船，先派一名士兵去向曹操报信，说明黄盖当晚就去投降。韩当、周泰、蒋钦、陈武各自带领战船300艘，跟随黄盖的船后冲杀。周瑜和程普在大船上指挥，徐盛和丁奉分别在左右护卫，只剩下鲁肃、阚泽和几个谋士在寨中留守。再说诸葛亮回到夏口，见到刘备，问了问人马战船的准备情况，然后传令赵云带上3000人迅速过江，直奔乌林，埋伏在通往荆州的路上。估计曹操肯定要从那里逃向许昌，到时候来个突然袭击。张飞带3000人过江，埋伏在夷陵路上的葫芦口，等到曹操路过这里休息埋锅做饭的时候，就在山边放起大火。诸葛亮又向糜竺、糜芳、刘封、刘琦等人一一布置妥当，他们各自领兵而去。这个时候关羽看看各位将领都走了，就问军师：我关某多年来一直跟随兄长南征北战，从来没落后过，如今大敌当前，为什么不给我任何委派？诸葛亮笑着说：请云长不必生气，我本打算让你去把守重要关口华容道，可是想来想去又觉得派你去不太合适，所以就没敢说。
嗯，有什么不合适你就明说好了。
是这样的，以前曹操对你非常厚爱，你至今一直都想报答他，这次曹操打了败仗，肯定要从华容道逃跑，如果将军去把守华容道，到时候你必然会放他过去，所以不敢把这个任务交给你。
军师不必多虑，以前曹操对我有恩，这是实情，可我已经为他杀了颜良和文丑，解了白马之围，这恩已经报了，我还能再寻私情？
那如果你放了他怎么办？
按军法处置。
好，那就立下军令状吧。关羽立刻写下军令状，又反问：如果曹操不从华容道经过呢？诸葛亮说：同样我也立下军令状。接着诸葛亮让关羽在华容小路上堆些柴草用，放起烟火，曹操见了反倒会以为在华容小路上是虚张声势，而一定走这条路。于是关羽带领关平、周仓和500名士兵到华容道上埋伏去了。这个时候曹操正在大帐里等着黄盖的消息，一会儿有人报告说从东吴来了一只小船，是黄盖派来送信的。曹操急忙把来人叫进来，接过信一看，信上说呀，周瑜防备的太严，黄盖一直没法子脱身，今天呢周瑜派人到鄱阳湖运粮，恰巧派黄盖巡逻，这才找到机会。今天晚上2更天，黄盖准备杀死船上的将领，然后就来投降，到时候见到插着青龙牙旗的船就是。曹操非常高兴，立刻带着将军们到水寨中的大船上等候。再说周瑜看看天色已晚，突然下令让兵士们把蔡和捆绑起来，架到江边一面大黑旗下，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。系完旗，周瑜立刻命令开船。黄盖手提大刀，威风凛凛的站在第3只火船上，一路顺风的向着赤壁进发。当时东南风啊，一阵紧似一阵，大江之上波涛翻滚。曹操在军中隔江而望，自以为得计， 不由得一阵大笑。
这时候江中出现一簇风帆，向北岸急急驶来。船再走近一些，看得更清楚了。船头上插着青龙牙旗，其中一面大旗上写着黄盖的名字。曹操正在高兴呢，程昱说：“丞相，不对劲呐，来的这些船好像有问题，快别让他们过来。如果真是运粮船，船身一定很稳。您看，现在这船轻飘飘的浮在水面上，不像是载重的样子呀。今夜刮的正是东南风，万一是东吴搞的诡计，这事儿可就糟了。”曹操这才醒悟过来，让文聘带着十几只巡艇前去堵截。文聘站在船头上大声喊着：“曹丞相有旨，来船不要再往前走了。”话音没落，对面船上立刻射来一阵乱箭，一下射在文聘的胳膊。随从的士兵一看不好，掉头就逃。这个时候黄盖一看船队离曹操的营寨只有两里水路，用刀一挥，前边的二十只船一起点火，火趁风势封住火势，越烧越旺，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，霎时间火光冲天。二十只火船好像组成一道巨大的火墙，一起撞进了曹操的水寨。水寨里的船只啊，很快全部着火，因为船都用铁链子锁在一起，一个也没逃掉。与此同时，江南放起了火炮，周瑜事先布置的火船从四面八方一起赶来，三江口上一片火海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烧红了。曹操一看大事不好，在张辽的帮助下乘一只小船，慌慌张张的飞奔岸口。黄盖正在到处寻找曹操，突然看见一个穿着绛红袍子的人坐着小船朝岸边跑去，断定那一定是曹操，就一边追一边喊：“曹贼哪里走，黄盖在此。”曹操一边催着小船快划，一边让张辽放箭，结果黄盖负了伤。幸亏韩当及时赶到，把黄盖救起。这时曹操和张辽已经逃到了岸上，战斗还在继续进行。在火光喊杀声中，韩当和蒋钦两军从赤壁西面杀来，周泰陈武两军从赤壁东面杀来，正中周瑜、程普、徐盛、丁奉大队船只也一起赶到，杀了曹军是丢盔卸甲，屁滚尿流，被烧死和淹死的人不计其数。再说甘宁来到乌林曹操陈粮的重地，远远看见江中火起，就一刀杀了蔡中，放火烧了粮草。事先派到乌林去接应甘宁的吕蒙也放了十几处大火，曹军营寨全被烧毁。曹操和张辽带领一百多人像一群没头的苍蝇到处乱窜，最后只好选定从乌林这条路逃跑。没走出多远，背后突然冒出一只人马，大叫：“曹贼休走！”曹操一看是吕蒙，就留下张辽在后边抵挡，自己催马向前紧逃。逃着逃着，又从山中杀出凌统的队伍，曹操的心立刻凉了半截。刚巧徐晃和马岩等两支北军先后赶到，和凌统混战一场，然后继续逃跑。走了不到十里，马岩等又和东吴大将甘宁碰上了，被甘宁全都砍死在马下。曹操原指望合肥方面会有援兵，没想到合肥路口早被孙权、陆逊、太史慈把住，没办法，曹操只好朝着夷陵方向逃去了。